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梦进化与价值完成当中啊，生活情境对话之中。Charles 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啊，这章真的太美了，第十二章第939节。我们上一次讲了一半，那这一次要进行第二部分哦。那么查老师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梦云跟生命云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性质是一样，但是梦云它讲的是次元观，就是说生命云的话呢，云在天上嘛，啊，天上你看得到，那水滴下来到地上，那你也看得到，那反正就是一上一下的关系，
浮上去又变成云。
那生命的话呢，就好像说是像水一样，它其实千古以来水的数量都没有变，水的性质也没有变，水也不会说经过了一些污秽就变污秽了，它上去还是干净的水。好，
是。
那所以水它是不会变的，那也不会减少。那就好像每一个人的生命，你洒在地上成长，然后呢最后消失回到天上，好，那又洒下来又上去，那不断在循环。这是一个比较是一个平面的，不是说平面的，就是一个 3D 的啦，哦，就一个立体观啦。但是赛斯希望谈到的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就像梦影一样，那梦有很多不同的层次。那之前他也提到说，所谓的梦那就是各次元的走廊嘛。那所以梦影的意思是，
梦是各次元的走廊。
对，
太美了。
我们在上个星期有提到一个观念嘛，就是说这个世界它其实是由一个我们看几乎在空间上看不到的所谓的10^33次方公分，那就是非常小，就是机器没有办法测的那么小投射出来的。好，那如果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你看不见的空间投射出来的，换言之，就你就好可以比喻是好像那个俄罗斯娃娃一样，外面是一个大娃娃，里面是一个小娃娃，在里面是一个小娃娃，在里面是一个小娃娃，它是一层包一层。
更小的娃娃，更小更小的娃娃。
对，那以这个角度来看，赛斯有提到说，意识就像牵绊的莲花，它是一层包一层，一层包一层，一层包一层。那表面上来讲的话，这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物质的观点在看它嘛，但实际上应该是说，我怎么想，我这个的想法它是其来有致的。你会怎么思考，你会怎么做，好，你会怎么样的过你的人生，它其实是有内在的，内在的思维。所以为什么说是投胎转世，好，比如说我这一辈子你爱上某件事，或喜欢上某件工作，或喜欢某些人，那你可能回到那里以后又想要再回来再玩一次你的那个爱的经验，就好像我们到迪士尼一样嘛，你上去坐下来，然后觉得不过瘾再上去一次再下来，啊，那迪士尼的游乐场那给你玩的是差不多是一样的，或者是一开始可能你不熟的时候觉得是不一样，但事实上是一样的嘛。可是对我们人来讲的话，我们每次的体验，你可能针对某些主题去体验不同的人生状况。那其实今天早上我刚好也参加一个我一个亲戚的葬礼，那我坐在那边就看到他的这一生的一些照片，年轻的时候又帅，然后皮肤又好，人长得又就是很壮这样子，然后慢慢中年，慢慢老年，最后满头白发啊。那当然，你如果说是用一个这么概类性的去描述一个人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好像一朵花，然后含苞待放，然后灿烂的开出来，然后慢慢又凋谢了这样子，啊，那这里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提到的生命云，一个以滴投到地上，然后呢就好像一个生命在地上成长，那一段时间以后它可能化为冰，化为雪，好，那变成河流，那可能被人们应用，或其他的野兽植物应用，那最后它还是蒸发到天上去了，啊，那不断的蒸发上去投下来，蒸发上去投下来，对生命的意义来讲的话，它其实本质上或者是说它的一切它其实并没有真的改变。
就 就是以整个大内我的概念来看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以自我的概念来看可以千变万化。
自我的概念来看，它虽然是千变万化，但是每一个你想要体验的个人性，比如说我选一个 Charles 这个角色，那我投胎来当 Charles 这个角色，那 Charles 在这边所体验的任何的个人性虽然没有错，他回到营当中，可是呢他其实个人性是没有改变的，个人性他都会存在。你体验的，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啊，就是说个人性的意思，说这个人的所谓的生命基调，对不对？
对，
就是生命情调啊。那这个情感的这个部分呢，有个人性，可是又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共同体，我们都是灵魂共同体，我们都是互相，大家都是通的。那这个个人性跟这个共通性之间，这要怎么解释呢？
你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比如说是一天或者是每一天当中你就是过一种生活了，假设这样讲好了。那昨天呢你可能去吃日本料理，那料理很好吃，好了，可能到了，假如说你记忆很好了，可能五个月之后一年之后呢，你再回想我那一天去吃日本料理那个感觉在不在，在吗？它都在你的记忆里面，如果你记忆真的很好的话。好，所以换言之就是你来投胎转世，你可能变为某一种人或某一种个性，那这个人你体验他了，你怎么有可能会忘记呢？所以他个人性都存在。可是对一个这个人来讲的话，他有很多个天，他有很多很多的日子在过。那所以呢，这对一个人是这样的，那对全体的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啊。每一个人所过的生命方式，或者是经验，或者是情感，他最后集结到一个部分，然后呢，这个部分牵连到。比如说这是一个人，那还有另外一个人过着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情感经验，他回去还是在本体里面嘛。那对本体来讲的话，他所有的经验他都知道，他都记得，所以叫做前知跟前能嘛。
Almighty。
对，他对一切万有来讲，我不想说上帝了，对一切万有来讲的话，所有人的经验他都知道，对吧？所有人的情感他都知道，所以不就全能吗？不就全知吗？所以对人类来讲的话，他一定是从一个大的一个人类的群体式当中去崛起一部分，变成他的个人性。那个人性是永远都不会毁坏掉，就好像你经过的每一天你都不会不见的，除非你忘记了嘛，对吗？但是事实上记忆这个东西因为限制到我们的脑袋的关系嘛，对实相来讲的话，因为它的记忆方式是另外一种电性，所以它不会毁掉，就好像电脑一样它是不会毁掉的呀。我想这样的解释
你说梦云是多次元实相的，
梦云是多次元实相
一个概念，
比如说你现在所看到的云落下来的雨到地上，那这个只是一个物质实相。那这个物质实相是哪里来的？是后面投射的啊，是后面投射的。然后赛斯有一段话，他是提到说次元呢，他比如说他说鲁伯他是透过一个回旋面到了另外一个次元。那你可不可以这样想，就是说所谓回旋的意思，英文比较容易了解，叫 wrap。 好，它是一个 wrap， wrap 的意思是包起来的意思，就像包礼物一样，好像你把那个书然后把它用一个收缩膜包起来，那叫 shrink wrap。 好，那 shrink wrap 的话就是把这个书这样包起来嘛。那回旋面的话是说你一个投射面它被包起来的那个范围呢，它透过这个范围找到这个回旋面的出口出去了。就好像我们提到说量子力学讲到说现在的世界它是由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投射出来，那么自然有它的包起来的那个面，就是说好像我们这样讲好了，你包一个蔬菜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这样出去，一定有一个 你完全没有办法密合的，或者是虽然很密合，但还是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空间。所以你去看很多的古圣先贤的书，比如说像老子的话，他一开始他就提到说，他必须要透过非常小的一个范围，他才能够进到内里里面去，啊，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啦，他的说法都蛮相近的，啊，
那您说梦云是赛斯本来的想要谈的是这个梦云，那后来因为约瑟他提到生命云这个概念，所以赛斯就用了生命云来做这一章的主题，对，题目。哎，我觉得这件事我看到的是，我觉得他好尊重这个约瑟的概念哦，
是，
就是从善如流，我觉得这也是赛斯可爱的地方之一。
是，这是我们在课前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吧，哈。
Uh-huh.
这一章呢，他你看他一开始他提到说，约瑟在今天的讨论里用到“生命云”这个词，
是，
而对你们的宇宙被开始播种的方式，那是一个极佳的形容。好，但是呢，他马上在这个画风一转，他说：“不过要了解‘梦云’这个词也一样好。”他没有说比较好，他说一样好。
对，
对不对？他说：“对一切万有是，如果从自身包裹起其他无数的建构物，是不是包起来的？就好像我刚提到那个回旋面呢，就英文叫做 wrap， 就包起来嘛，哈，就一个实相包另外一个实相，再包另外一个实相，再包另外一个实相。那从这个内里的实相投射出外面的实相，但是事实上它是被包起来的。我不晓得这样，用书。”俄罗斯娃娃那个例子是不是比较容易让人家理解？好像说，赛斯有提到说，
问题是俄罗斯娃娃是一个包裹实相，可是好像在多次元实相的概念里还包括平行实相。
对，那你去看他有提到说，意识像牵绊的莲花，或者说像
对牵绊的莲花就是一个平行实相嘛？
对，那或者是说像洋葱。
是，
那洋葱是不是比如说
包裹
一层，像那个高丽菜一样，一层包一层包一层包一层这样一直包过来这样子，那有无穷的这样的实相。所以他说呢，为什么他要讲梦云呢？因为你说的生命云好像云掉到地上，然后升到天上又掉到地上，不断的循环是没有错，而且变化多端，没有错，而且每个人上去的他其实都是在同一个人类世里面，这个说法都没有错。他提醒我们其实还有自身包在无数的实相的建构物里面，他说这样是令人深省的一个说法。所以为什么圣经上面提到说你们的立志你们的行事其实都是内里上帝所做的，然后就是目的是为了好玩。
您知道我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听到老师讲说一切都是幻象哦。其实这个早就听过了，但是有时候就没打到人嘛，那有时候就打到，那我就觉得很难过。那个难过就是觉得好像那我们在干嘛呢，好像一切都就都是假的啊。可是后来您讲了一句话说情感是真的。那昨天晚上我去看那个圣诞灯啊，今年呢在美国，不知道在台湾怎么样，在美国圣诞灯有一个非常流行的用法，很多人家都在用，就他用一个探照灯这样子的东西，一个一直在旋转一直在旋转，然后他投射出来的其实就像那个舞会里面啊，不是有一个银闪闪的球吗？那个球有无数的小小片片碎片，然后他在旋转的时候整个房间就有那种不断的光影的反射，那就一个圆点一个圆点，或者一个方点一个方点这样子。那我昨天看到各种各样的各种颜色啊，有单色的也有综合色系的也有什么，然后它就这样不停的旋转，那我就觉得非常的好玩你知道，那又很漂亮，那个东西你就知道当它灯一关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是不是就是一种所谓的幻象呢？
我是觉得这样讲就是说 你一生所经过，就好像我刚刚提到哈，你可能就好像小 baby， 然后成年，然后慢慢这样看起来，你若是看这么一生这样参加人家的那个葬礼的话，你会觉得说，对啊，一生真的好像是个幻，好像是个幻象这样，他走了吧，好，但是留了好多的情感。你看很多人在悼念他的时候，在掉眼泪，在谈他的事，然后那些都在记忆里面，就很深很深的情感经验。所以其实都是所谓的情感经验了，
嗯哼，是
留下来都是情感经验，
嗯哼，
好，那所以我觉得说，你说是假的吗？是假的，是幻象吗？是幻象，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幻象，没有错啊，我们的身体也像是个幻象啊，好，时间的过程当中，从一个含苞待放的花朵到灿烂开花的花，然后一直到凋谢，那看不见任何东西。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结实啊，有结果实。好，那这果实包含的所有它的生命的这个信息跟一切啊，其实我们在讲到说，就连空气当中你呼出去的空气都有可能有你的 DNA 嘛，
这个很难想象。
对啊，因为你
那如果空气里面有我们的 DNA， 每一个人 DNA 都在那儿，那
混在一起，
那这样的话，在测一个小孩他身上的 DNA 的时候，应该每个人的 DNA 都有了，
有形跟无形啊，这是我们说的鬼影式的化学物质啊。
嗯哼，
你的头发掉下来，或者你的任何身体恍惚的每一个小地方，它是不是都有含有你所有的经验？
是。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测得出来的，测不出来的话，就是你的任何情感它直接会影响整个大气嘛。然后某个角度来看，赛斯的观点就是说，当你看到什么是用你的感官去看到的，那感官是来自于你的感情，你的思维嘛，对吗？所以假如说是这样的话，所有你看到的东西它都是你的建构物，它都是你的建构物，用你的感官所建构出来的建构物。那如果说你用物质的角度来看，是说，哦，我看的颜色跟你可能有一点点在实际上不一样啊，但事实上不止这样啦，应该是说，好像我们之前在提到的，你看到的时候它是粒子，没有看到的时候它是波，那就是你的建构物而已啊。那如果说连科学家都在讲说看到的时候是粒子，没有看到的时候是波的话，那有什么是真的？那都是波啊。物质是波所形成的，整个宇宙都是波所形成的，这个宇宙就是波所形成的。好，这是一个角度嘛。那像我说的那个俄罗斯娃娃的概念，就是外面那一层是里面的投射，里面那一层是在里面的投射，在里面那一层还是在里面的投射。这是大卫伯姆说的啊，他说你的显次系，他这是他的标准话语了，显次系是从隐次系投射而来，而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而来，超隐次系从超超隐次系而来，超超隐次系是从超超超隐次系而来。那全部都是抄的嘛，全部都是这个抄，
都没有原
作，
都是抄袭。
对，都是抄的，所有的次序都是抄的。那你注意哦，他讲的是次序，他讲的是次序，他不只是投射，他还是个次序。他还这里像我们这里不是提到，
可是次序啊，跟变幻无穷之间也不概念也不冲突嘛，因为次序感觉就是啊，一层包着一层，一层包着一层，不可造次。对不对？
嗯，
可是变化无穷的意思是说，这个宇宙的无限的可能性，那这个无限的可能性跟次序之间到底冲不冲突呢？
不冲突啊，因为他像以量子力学来讲，他提到一个观念嘛，他说超，比如说是显次序，对不对？是从隐次序来的，没有错。可是隐次序跟显次序当中呢，它就是有一个叫可能性场嘛。那赛斯提到说，好，有的人他隐隐约约看见一撇，比如说有的人来到美国，他就到洛杉矶来，然后他就说美国都没有蚊子。是啊，你在洛杉矶真的没有看到蚊子啊，
很干燥。
对，很干燥。那你要不要去佛罗里达看看？ 或者说你要到 Carolina 什么 South Carolina North Carolina 去看看，
多得不得了，因为沼泽区。
对， 对，那像 North Carolina， 我女儿曾经去那边住过一段时间嘛，她说蚊子好多、哦、恐怕不会比台湾少。所以你来，你在一个城市，那你以为美国就是 so and so 点点点，对不对？但是美国就是吗？没有，美国有无限的丰富。
夏威夷的蚊子也多得不得了。
对，所以你要看啊，你到美国去，你说美国是怎样，但是你所看到的美国是什么？好像那个柏拉图说的理想国，他看到哇，这个地方怎么样理想，或者是有人在念阿弥陀经，他说哦，在阿弥陀经怎么样，是是有这个世界没有错。那因为赛斯有提到说，在可能性场里面你有一个最完美的版本的自己，这是没有错的。可是呢，从这个最完美的自己当中，它有好多好多的变作，你可能把自己弄成另外一个样子，可能酗酒，可能抽烟，可能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你的一个念头当中，你在你的可能性场是选择部分。不过呢，还是讲回到今天的话题，就像生命影这个概念，水在天上它是纯洁无污的，掉在地上它可能会经过一些所谓的污秽的事情，然后变成尿液，或变成洗碗的水之类的，可是最后蒸发到天上它一样是纯洁无污的，它还是一样纯洁无污的。你不管怎么样看，其实就像你今天来的时候在提到的，你要尊重你个人性，你的个人性，你要尊重你存在的所有的条件，好，因为它就是你的本色。那你必须要把，对，这个其实我是觉得说，真正来讲的话，你怎么样能够以你现在你所拥有的条件跟你的现状当作是一个基础去创造，就不要再比较，就不要再抱怨了，啊，不要比如说我是没有人家聪明。那我们这在开始的时候所讨论的那个问题哈，假如说一个人一定要显示出他很棒、很好、很怎么样，就创造性的角度上是没有错了啊，我们尽量想要去创造了。但是如果他把这个当作是好像是一个很理想的标准，非达成不可，没有就会难过的话，哈，他其实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如果有很大的一个骄傲的时候，哈，那这个骄傲其实来自于他的匮乏。你就像你提到的，赛斯不会说，耶稣，你说那个生命也是不对的啦。
对呀，奇怪，赛斯怎么讲，他都觉得是对的。
对，他会说生命不是生命也是梦影啦，
嗯，
这是一个次元一个次元，你怎么写那么久？写到已经快要到最后一本书，你还在讲生命营呢？你为什么不讲梦营？因为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外在实相，后面所谓的生命营后面有一个内在的嘛。所以他提到说，你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天气耶，你在这边所说任何事情，你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你不要弄错了，是你在创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其他人，是因为你的感官所以感觉到其他人吗？是你有感官才感到其他人吗？今天我是个瞎子，那今天来了几个美女这么漂亮，我看得到吗？我看到有人来，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美女，对吗？是不是
感应到，
对，我只知道有人，但是我不知道是美女，那怎么美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那个感官呢。所以如果你没有感官，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啊。你比如这个音乐很好听，那是因为你有一个，你创造一个感官的耳朵，那你耳朵好或不好有没有影响到你接收到声音，有吗？所以这个世界基本上，赛斯的说法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你创造的。你说太阳存在，是太阳存在，是你创造的，因为在你没看到它之前，它是个波，它是个意念而已。你看到它，它存在，你没有看到它，它不存在。爱因斯坦问了一个五岁小朋友问的问题，他说没有看到月亮的时候它是不存在，只有我看月亮的时候它才存在。好，你今天所看到的任何人，你今天坐在教室里面，你看到这些人，这些人存在，对不对？那像我们的书荒，他过几天要回家里嘛，哈，国内，那你回国内的时候你看到国内的事情，可是你在这里你看不到，你也感觉不到，你可能透过电话或什么，但是都只是可能你的想法而已，你 touch 不到， 只是透过某些感官去 touch 到说、哦、有个声音在那边，你看不到那个东西，对吗？但是如果以赛斯来讲的话，你想什么，你爱什么，你什么观念，经过什么事情，昨天吃了什么东西，那是不是一清二楚？那他为什么一清二楚？因为所有经过的事情，它是波，它都存在一个记忆里面了。他要看他，他说我只要去对准我的焦点在上面，我就可以知道那是什么。那有没有像你去翻电脑？我今天想要 找咖喱鸡，然后我一找，哎，就出来了，因为它都存在记忆里面了。好，所以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赛斯会这么聪明？你看从头到尾写了这么多本书，然后每一章都这么精彩。那他要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你今天发生过什么，你昨天跟人家吵架，你心情不好，你怎么样，他都清清楚楚。甚至一开始来他不知道说、啊、你们讲的那个生命营、哦、我觉得梦营也不错，他没有说生命营不对，那他怎么知道他在讲生命营？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对一个内在的实相来讲的话，他就没有什么事情只要发生过，他没有什么事情不知道的，甚至要发生的事情他都多少知道吧，只是你有没有对到那边，有没有对焦而已，所以是个对焦问题嘛。所以你把这个林林总总去想，再想清楚一点，一切事情都只是你的对焦嘛。你今天是淑芳，那是因为你对焦到淑芳这个身体上嘛。那你不对焦，恍神了，它就不在这里啊，是不是？那假如说你可以把你的焦点对到其他实相的话，那你今天我们提到说啊，我有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智慧，很多的钱财，那是什么？是一种对焦啊。但是如果你对焦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它就会创造那个事情让你惊艳到嘛，就是个对焦问题嘛。那所以为什么赛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弄错了，真正来讲的话，你有一个内在实相，在内在里面就好像你有一个大的云在上面，上面有好多好多的水耶，不是只有你以为的那一滴水，你从来就没有孤寂过，你从生命从来就没有短暂过。那这个短暂的生命，或者是这个孤寂，或者是你以为的哑哑物的自己，或者是没什么知识的自己，没什么成就的自己，平凡的自己，那个都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对焦，小小的一个面向而已。而这个面向是你现在想要体验的部分，所以你的个人性是多么的重要。你千万不要把别人的话语、当作是一个好像、必须要去符合，应该是把你内心的那个感觉才是你最真的要做的啊。所以那对一个了解实相的人，他真的不会有任何骄傲，他也不会想一定要赢你才行。他为什么要赢你？为什么要比你更好？
所以赛斯说我们没有什么他要的，所以他不会骄傲，他也不会、要我们崇拜他，他也不会要我们赞美他，都不用啦。
是啊，有些宗教、他会用人类的观点，他说哦，他就要当王
度量神， 对，
对不对、哦、他要当王，他要当王干嘛？他要统治你，他干嘛要统治你？
对，与神对话那部书里面写很多都很有趣，神说你们这样说他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
是啊，因为他要不要 多赚一点钱，因为他赚钱没用啊。
没错啊，
你赚钱要买东西，他不需要买啊，你那东西他根本不需要啊，对不对？那你说
那神有没有需要的东西啊？
就是情感啊，我想一种情感，一种爱的情感的流落吧。
这也是赛斯来的原因，
是
因为他有爱，所以他来跟我们讲这些他知道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
这样讲哦，对每一个个人来讲，你今天所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人，他都是来自一份爱。我的意思是说，好，这样讲好了，你今天中午要去吃饭，你是不是选一家你爱的餐厅进去去体验，对不对？好，那你现在的体验是不是神的爱？我不是讲那种虚无缥缈的，好像是说哦，他爱你有什么？不是，他真的就爱这个角色，所以他才播种这样的一个角色在这边去体验这个角色。所以你的感官，你所碰到的事情就是他的爱啊，啊，不然你为什么要出？你怎么可能会出生？对不对？你去夹一块肉来吃，因为你爱吃那块肉，对吧？我现在投胎当 Amy， 那是谁投胎的？神嘛，一切万有嘛，那这是神的爱，爱什么？爱这个角色，所以你投胎就这个角色。现在问题是你把这个角色，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那他就尝不到啊！明明筷子已经夹了，这个肉还会跑，
到手的熟鸭子又飞了。
对啊，明明已经夹到了，因为我要吃，所以我去夹嘛。问题是你夹它不让你夹，它跑掉了。所以一切的爱哈，坦白说，一定是从对自己的个人性、对自己本色、现在的环境的爱开始啦。坦白说，一定是这样啦。你要跳远的话，不可能说我不踏土地可以跳很高，因为你不是鸟嘛，对不对？你要跑步的话，你不可能说我不踏实际的土地我能跑，所以你一定要踏实际的土地才能够跑，才能够跳。那意思是说，如果你想要做创造的话，你一定要回到你是谁，你踏在什么样的个人线上，你这个人的本色是什么。如果你不爱你的本色，你就踏不到土地，你就跳不起来，因为你连扎实的土地都没有踏到，所以你跳不起来，这样对吗？如果我要跳高，然后一踏，糟糕，沼泽，你怎么跳？
流沙。
对啊，你怎么跳？你跳不起来嘛，对吗？因为你没有踏到实际的土地。那什么是你实际的土地？那就是我们说的，所以当下就是力量之点，你的特色，你所拥有的个人性，就是你本色。那
着力之点。
如果说我今天要伪装一个不是我，那我要让你们看，你们认为喜欢什么，我就装那个样子给你看。所以你不存在，欸，你不存在，因为你是装另外，人家看到的是另外一个角色嘛，对不对？所以你不存在，所以你根本没有着力点嘛。好，那对方呢？你希望对方是怎么样？问题是对方不是那样啊，所以他也没有着力点。所以我们大家都没有着力点，所以我们大家都活在一个很奇怪、没有爱的世界，
虚幻中的虚幻世界。
是，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蛮值得我们去深思的问题。你整套赛斯书把它好好看一下，你会发现到他一直告诉你说，你要不要先爱自己再说。
啊，太美了，他讲的太美了。
不管你今天是呆子也好，你今天是白痴也好，啊，你今天长得很老很丑都没有关系，你要不要爱你自己开始？因为这就是神的爱啊，就是一切万有的爱，因为他的爱他才创造这个角色。那我觉得，那如果说你不会爱自己，你怎么有可能会爱世界嘛？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一个基本点，比如说我用我的眼睛去看一个东西，那现在眼睛没有了，你要看什么？
那很多人说爱自己就是自私，老师您怎么解释这个自私跟爱自己之间的差异？
我想这种东西就是所谓的爱自己，这个怎么定义啦？如果你爱自己的话，怎么会自私呢？比如说这样讲，我很自私，我什么东西都自己吃，那人家也都不喜欢你，所以你有爱自己吧？没有啊，你其实也没有爱自己，因为人家都很讨厌你，人家也不给你吃啊。所以爱自己的意思是，你让自己活得很自在，你就表现你自己的特色，你不伪装自己，
是包括一个更大的了解。
没有，我是觉得很多的自私的角度是从那种还是从那个物质或者是说功利的主义在走索。真正的爱自己的意思，不管你叫自私或不自私也好，你只是回到一个你本然的自己，你自然人的自己，你天生的自己，你真实的自己，应该是说你只回到真实而已啦。你回到真实，你就是非常的爱自己，你尊重自己的想法，尊重自己的感觉，尊重自己的喜欢，好，尊重自己的任何的选择，这叫爱自己吗？那如果你连自己要什么都不给的话，或者是自己的特色都不听，啊，自己说的话你都不尊重，那请问，那你怎么，你这个跟自私还有什么关系呢？啊，你不听自己的话，不听自己的感觉，不听自己的脉动，啊，不听自己的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的话，你真的很不宠你自己啊。有时候真的是这样，肚子饿了，你想啊，没关系的，我们这样很不礼貌。你说，这边有泡芙，来来来，所有东西让我吃嘛，对吧？就这样子嘛，这叫自私吗？不见得啊。OK， 那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哈。你去看那个很多的书啊，比如说路易斯赫的书哈。坦白说，如果你今天身体不好，或者是有些什么问题的话，我觉得如果赛斯书真的觉得对你来讲很深的话，去看创造生命的
奇迹
好，或者是 You Can Heal Yourself 这本书，我是觉得蛮好的，因为它从头到尾都告诉你说，你 尊重你的个人性啊，你爱你自己。
是
呀，那最近有一本书叫什么《女人的什么东西》哈，也是路易斯赫写的，在两三年写的。那他有一个观点，他说，如果你女人们你们抓到自己的力量的话哈，你不只是创造你当一个女生角色的一个很好的结果，其实是你还造成男人世界更好的圆满的。那如果说我的想法就是我只能依赖什么，或者是我必须要抓一个人来让我生活上满足的话，坦白说那个你再怎么样你都很委屈自己了。你一定要先从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看法先着手。好，那因此呢，你会这样讲，因为我们提到说有一个叫做吸引力法则，对吗？我都在我的真实上，所以我会吸收一个喜欢我这个真实的人在我身边。但是因为我不是我自己，所以我吸引的人是一个伪装的人，
因此自己也不能相信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爱的是我，还是我假装的这个我，
是，
所以永远都不能平安的。
在我小的时候，我很喜欢一个童话故事，叫做拇指姑娘。好，她很小，然后可能到处都觉得自己很渺小，被欺负或怎么样。那蛤蟆要把她娶当妻子或什么之类的，好。但是他就是有一个，他知道，他就是知道他自己的特色，他也不想当癞蛤蟆的妻子。最后，他真的找到拇指王子。那你去想哈，这个童话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连拇指姑娘都可以找到拇指王子。如果你在你的本色上，你自然而然会吸引完全符合你的那样的人。啊，真的，因为如果你重视你的特色，那么按照吸引力法则，他就会吸引跟你相近、跟你符合、配合完全很好的人。因为本来就有一对，只是因为你离开了。你看很多的书籍都有提到这一点。他说，我记得那个芭芭拉安吉利斯，他就提到，或者是另外一个不晓是哪一个，我忘记了啊。哦，对，那个拜伦凯蒂的故事里面，他就提到说，有一个人呢，他就很想去。他很爱那个男生，他就假装一个很温柔的角色，很怎么样的角色。后来这个男生受不了，他说：“哎，我要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他想说：“哇塞，那不就我吗？那不就是我吗？”可是变成他装另外一个人的话，你反而这个合不拢吗？对呀。那更何况，当你把自己装成一个更好的自己的时候，你会不会也用那种更好自己要求别人是？不是他，你也会想说他必须要是怎样，对吧？那所以本来就会配得很好，但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吸引力法则，我们把我们的思维移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才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所以真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好，真实，我就是这样子啊，啊，就是这样子啊，不然你要怎样？你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啊，嗯。好，那我们回到735页哈，在10:10停了一分钟后面哈。啊，那前面那句话，他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你的主观动作或行动浮出来的，这也就是我刚提到吸引力法则嘛。你的主观就是你的主要主观的想法，那它就会所有的东西都会从你的主观浮出来。所以甚至无限都在每一刻每一处被表达，好，因为无限本身并非宇宙的本然或你的什么东西，你就是宇宙的部分呢，你根本就不可能分离啊。那你要回去，我们刚刚提到嘛，就每个宗教家的一个说法哈，其实都一样。我刚提到老子那个部分，我把这一段把念一下好了哈。他提到这是第四了哈，一开始讲的哈，他说：“道冲而用之或不淫，焉须是万物之宗。”好，他说道在哪里？在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地方，在一个冲就是很小的地方。好，你觉得好像有，好像没有，用之或不淫，好像就没有。可是它像深渊一样，是万物之宗。 你的内在，你觉得我内在没有东西，有，你不但内在有东西，而且内在的知识跟智慧是无穷尽的。那怎么进去呢？在一个非常必须要化成非常小的状态，你才能够冲得进去了。Yeah.
这老茶解释的通常都很有趣。
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没有没有，不敢有。
你怎么会不敢有？你不是要尊重个人性吗？
哦、对对对对对，是真的没有啦。我觉得茶老师常常解释的很有趣。
怎么说呢？
倒冲，我想只有你会这样解释。
啊、冲是非常极小啊。
对呀、啊，就才能冲进去啊。
对，才能冲得进去啊。
是是是。
不，这个是我个人以多次眼实相的角度去看啦。到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好，那怎么进去呢？用之好像是没有东西，但是它像森林一样多，那是万物之中。
是，很有意思。讲到这里啊，茶老师忙他的，我觉得上一次忘记跟大家强调一个东西，我觉得好棒。我很鼓励大家上网，我们新时代基金会，美国新时代基金会有两个网站嘛，一个是 newagela.net， 一个是 newagela.com。如果说您要听课程的话，是进 newagela.net， 对不对？可是如果您要听梦境话语价值完成这本书的话呢，您是要进 newagela.com。那么 Amy 录的那个第十二章《生命云》第939节，哇，好听的不得了，我听了无数次啊，真的好听的不得了。然后里面讲到几个很棒的特点啊，比方说可能性也许在处处打转，然而在任何既定的刹那却仍然是看不见的。所以在这突兀而奇怪的比喻里，你也许会听到一个微弱且短暂的呼呼声，如风在打转的声音，而认为它并不重要。然而你听到的却是一整个世界的可能性飞驰过你站立的地方。哇，真是美得不得了。
是啊，对啊。所以我们说，就好像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觉得空间没有什么，可是空间里面可能有全世界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的信息在这边流通啊。
是，
有人可以打电话给你，
无限的可能性。
就刚才有人打电话给我嘛，对，但是那个声音进来你没有看到吗？没有看到嘛，对不对？所以在空间里面，只要你锁定一个频道，你是不是可以听到所有的人的说话的声音？是不是？你现在这里有一个收音机开1300，是不是可以听1300的光波一样嘛？或透过电脑可以听到嘛？所以它是有，但是你看不到。
是，
所以他并没有跟本体是有分开的哈。他说，因为宇宙是无限之创造性的一部分，所以以那种看法，新的物种一直都在出现，不论你自己的情况是否容许你感知那个浮现。啊，但有宗教是提到说，哦，创世纪就前几天就已经都创作完毕了，可是明明有很多新的物种不断的出现了。但是话又说来，时间是幻象嘛，所以他讲的也没错，所以他就是创造哈，我们的创造。
因为上帝在七天内创造了一切，我们不见得都看到了。
对对，
如果以那个说法来讲的话了
啊，就是你不论你自己的情况是不是容许你感知那个弧线，所以新的都弧线，但是你有没有？那你怎么
知道？
对，所以你们自己可能是那个弧线的一部分，而你们的门槛或焦点，你们相对上不会觉察到自己在一个新的时间门槛上移动。换言之，就好像我刚提到嘛，你手机对到哪一个焦点，那哪一个焦点就出现啊？你有没有对到而已？啊，那如果你对到，你从来就不会觉得，假如说你觉得自己是很自卑、很自怜。那坦白说，我觉得你对赛斯的意思并没有了解，好， 如果你了解的话，是你只要对到它就有，你只要对到它就有。好，那如果这样讲的话，真的就像佛陀出世的时候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了、啊，就这世界是我创造的、啊。”因为没有看到的时候它是波，我看到它才是粒子。我的，因为我有感觉，所以你们大家才存在。如果今天没有感觉，你们大家都不存在，或你们的存在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嘛？
是，
对不对？你们存在是因为我有感觉啊。那如果没有感觉，你们都不存在啊。
或者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我们看不到心里没有的东西嘛。
对。
如果心里面不觉得，你就会发现，哎，当你在注意一件事情，什么到处都遇到，可是以前你从来没有看到过。
你到图书馆里面去看，都是一些价值上的书吧。抽一本书进来，你可能大哭，可能大笑，对吗？那你的大哭大笑是跟那个文字有关吗？是一个情感上的对应吗？是啊，那人生不是一样吗？
老师看书都是这么 dramatic 的，戏剧性。是是是，所以老师可以讲。
你在街上可能看到很多很多人，但是每个人是不是有很多他的故事？好，那但是他的故事跟你都没关，因为你也不会觉得怎样，对吗？可是这个人，突然间变成你的老公或老婆，然后他的一切的感觉或他的状态就完全100%影响到你了。
是
啊，是不是这样子？那是不是像写一本书一样？
真的很有意思。
对啊，所以是你的感觉、你的感官、你的思维在改变不同的焦点，那这是个焦点问题而已。所以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时间呢、啊。是有思想，你有那个思想才觉得有时间呢、啊。所以因此呢，所有的东西都不断在新的时间上、新的门槛上移动啊。因为对在那门槛上的存在而言啊，没有思想就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就没有存在。那因为对那个门槛上的存在而言，你们已经到达了，但是呢，对你们而言，在你们状况、你们目前的状况，他们的存在至多只是一个理论性质，就好像你们自己是未来的自己。好，当然从你的观点，他们是如此的，所以是你自己的对焦问题。呀，再继续哈，他说在其他，
其实老师讲到这个对焦问题，其实生活里的一切都是对焦问题。如果我们不喜欢某一个东西，只要把焦点移开就行了。
你拿不同门号的手机会接到不同的人打电话给你，不小心你拿到我的手机，那打给我的人你就听得到了嘛，对不对？但是我就听不到，一样的道理，就是对焦嘛。我打那个门号，那就对那个焦。但是这世界上就在空间里面有所有几千亿个信息在跑啊。
是，
对。
所以在那个那本书，就是我们可以改善视力的那本书，他讲那个东西说，如果你在什么537频道上，你已经离开那个频道，那你原来在那个频道上，那因此那群人那些事情对你来说都已经不相应了。你到了一个842频道，那么那个新的频道里面的人事物跟你才相应。我觉得这个比喻也非常有意思。
对，所以叫做放松转移。转向然后转移嘛，对不对？
是，
就你如果不放松，你就移不掉那个焦点嘛。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这样，现在是状况怎么样，那都是你的思维的焦点。但所以赛斯一直希望说你的焦点可不可以移到稍微好一点的地方。那移的话并不是你去用力去移或者是去打击你现在自己，而是你就直接跳过去就好了啊。
而所谓的比较好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自己感觉愉悦的地方。
对，那回过头来，那你会愉悦是因为那是你的个人性了，
是才会那个喜悦，才会是由衷的。
是，他说在其他层面，你的梦不只以你同代人的梦是混合交织，同学也以你们的话说法啊，在所有的时间地点，活人跟死人的死去的人的梦是混合交织的。那你看哦，连梦都互相交织的话，那你觉得思维有不互相交织吗？情感有不互相交织吗？那别人很有钱或者是体验一个很灿烂的人生，那其实在某个角度来看，你也是跟他交织的。
就像我们在这里听课，老师的想法本来跟我们无关， 可是因为我们听到了，所以就跟我们也交织。
对，交织以后，那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焦点？那你引那个焦点来。很多人是说学赛斯就学正面思想了，这个某个角度来看是没有错了，就是尽量把自己的想法往好的方向去看，就好像手电筒一样，你照的地方是照到什么地方。可是呢，如果说你一直只能说我只能正面思想的话，那你就把自己陷入一个牢笼里面，因为我现在就没有正面思想，
应该是要如实哈。
对，那我现在没有正面思想，我就接受我现在的状态，然后呢再慢慢的把自己的状态放松以后才能转向跟转移嘛。好，那如果说你有一个理想自己，然后或者是你有一个就是说你应该要怎么想才对，那就惨了，因为没有那样的东西嘛，还是要如实回到自己这样子。啊，所以你刚才那个问题，他你的问题是说，那如果以个人性来讲的话，好，那我的个人性要存在，可是整体性都存在，那这样怎么做？他这里不是告诉你是交织啊？
是。
那什么叫交织？我想你们女生都有织过衣服嘛，你是那一条线，可是你旁边还有线，送的横的都有。
那个 Anita Morjani 在那个死过一次才学会爱那本书里面就写得很清楚，他说人走了以后，在那个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个地方，就看到一大片织锦，我们自己是一条线，每个人自己是一个小宇宙嘛，所以自己是一条主线，可是身边所有的人事物都是许多许多条线把生命交织在一起。哇，真的讲得好棒。
是啊，所以我们都
混合且交织。
交织的意思是你有我有大家都有，我们都在同一条步上。那克里斯拉莫提提到说人类就只有一个心，啊，人类有一个人类的心，而这从心里面可能分支出来很多的不同的线，不同的人，好，那就好像今天所提到的生命云，所以有一块云，然后呢滴了很多的水滴下来，可能是水，
大家都是一体的，
可能是雪，哦，可能是冰雹，但是不管用什么形式，它最后都会再回到天空变成那些云这样子，
混合且交织。
每一个宇宙，啊，那他讲每一个宇宙是因为他是一个次元观嘛，哦，比如你们所知道的那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地球，哦，被用为存在的一个小殖民地，而其本质的特性是之内是无限的。
所以赛斯在这里已经在暗示我们说有许多的宇宙，因为每一个宇宙，比如你们所知道的那个就是地球的这个宇宙，或者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十亿个 Milky Way 银河，但是其实我们只是存在的一个小殖民地而已。
那殖民地的意思是什么？就可以去那边活，去那边产生一些养殖一些情感嘛，
然后最后全部都是混合且交织的。
鱼池是养鱼的地方嘛，养很多鱼。那殖民地一个世界是存在的一个殖民地，就是我们养很多的人，然后产生很多的情感啊，但是最后都是交织交缠的这样。
而在其本质的特性之内是无限的。
对，
太美了。
所以就此而言，今晚有些资料只是梦境里面对你有意义啊，并且这本书的字眼可能会引起你的那些意义的注意。再次的，所有这种生命的每个部分都在追求价值完成，但可叹的是，那名词本身并不足以表达生命的多变、目的或意义的本质。所以他用你说那个云哈，这个变化无常，这也是没有错的。生命是很多变的哈，那每个人都在追求价值完成，这个是不是也在提一个东西，就是你本身就是内在的爱嘛，啊，你就做你自己，你已经完成了你的本质，你的价值完成，你的生命意义。但没有错，你是多变的，但是不要忘记的，你的内在是无限的这样子。可是他说，这个目的或意义，并不以你自己的存在 分开，你的存在就是意义了，你是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的一部分，是不是？但那些目的来自你自己存在的源头，是不是？还是一样的说法嘛，哈。你的存在就是神的爱，一切万有的爱。你的目的来自于你自己存在的源头，你的内在是太伟大而无法如你所了解的个人结构内能够表达的。啊，不要你今天当一个丁山，可是丁山的后面有一个伟大的内在，那你今天当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因为那就是你存在的目的性啊，就是你的意义啊。那你要不要很高兴的去当那个角色？对啊，你要很高兴的当你自己，因为你的存在是来自你自己存在的源头，而你所无法了解的一个个人结构内去表达跟描写这个特质。他说，不过这种了解有时候当你在聆听音乐或在深深的被情感扰动的时候啊，并且当你不再他与你之间保持一个很大距离的时候，常常你会体验他或感受他。意思是说，如果你的焦点稍微不看到这个世界为主的话，脑波稍微往下移的时候，你就完全能够知道那个后面存在体，你的情感被搅动，你有很深的情感，而且就是在一种喜悦状态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后面的神性。那这个部分我个人是觉得是非常重要，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做瑜伽做静坐，或者是比如说散步，或者是让心情平静，或者是接受自己，因为接受自己爱自己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发现到原来你有一个内在的自己。接触到内在自己的话，你的生命的一个问题都会得到你应有的答案。之外，最主要的是你再也不会受现在这个角色所困了啦。
是
啊，所以你在学赛斯，假如说你没有学到多次元实相的话，而且 touch 不到感觉不到内在的实相的话，我觉得这个还需要花一点功夫啦。绝对不是只有说就是改变信念啦，因为改变信念对赛斯来讲的话，它只不过是一个饵，因为发现说我的想法不一样，我的实相不一样，那到底谁在后面操作？有一个内在次序，你必须要了解这个哈。那下面这一段话也等于是在解释前面的那部分嘛哈，而且很美嘛哈，
太美了。
对啊，你来念好了吧。
他说啊，从你所在之处开始，以爱照顾你所拥有的生活，最能够让你领会到你对自身意义的一种感受。我说的这种照顾是什么意思呢？照顾当下，照顾这桌出现在你面前的丰富的实相，照顾你是的这种人，并且照顾对你自己独特性怀着爱心的珍惜，以这样一种方式照顾你的生命，将把你带到与你自己存在的内在行动更清晰的沟通里。哇，当我们能够照顾到自己对自己独特性怀着爱心的珍惜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跟我们自己的内在有更清晰的沟通。啊，真是太美了。
每一刻如果你把这一句话就都放在你的心上的时候，你知道你在每一刻里面你都不会有烦恼，而且在每一刻里面你都会得到最大的协助。那你只要照顾你当下的自己。什么叫当下自己？我的现状嘛，我只要照顾我现状就好，我现在 OK 啊。就好像我说的，你可以创造，可是你一定要踏实啊。好，照顾你现在的当下，照顾这一桌，他用桌来表述，他蛮喜欢吃饭的样子。这一桌出现在你面前丰富的实相，你现在是谁？是个呆子，好啊；是个笨鹅，好啊；好，我是一个丑女人，好啊； 我是个没有人没有伴侣的，不管你今天是什么，你就照顾你这一桌丰富的食相，照顾你是的这个人，好，并且照顾你对自己怀有爱心的珍惜。不管你怎么样，你如果不爱你自己，谁能爱你呢？你这样一种方式照顾你的生命，你就会把你带到你自己存在的内在行动最更清晰的沟通里面。你知道你内在到底在干什么，你也知道他需要你怎么做，你都清清楚楚。所以你只要完成你自己，而且没有别人的标准，是只有自己的标准。我的标准好，是我这一生当中的价值完成，是我的意义所在，啊，是我内在的爱。你如果用这个角度去看圣经，去看道德经，去看任何经书，佛经或怎么样的话，你都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解。
是，
好，那这个跟自夸无关，跟自卑无关，跟自尊无关，你只是回到真实的自己而已。那回到真实的自己，就好像天上洒下来的雨水一样，好，他真实的表现他所要的，他种植他自己，然后回收他真正的自己回去，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呀。那我觉得，虽然这是一个很简短的文字，但不只是文字很美啦，但是它其实就讲出了你在学赛斯的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精华。如果你今天在崇拜任何人，然后必须要听他的话才行，或者是必须要怎么样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才行，或者有更大的理想一定要完成，没有那个东西啦。你可以有一个，你可以最后做成一个理想的更好的自己，没有错。
那是因为你想要做。
没有，那是因为你必须要从你现在开始啦。你看嘛，哈，比如说我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问题是，比如说我是必须要一个很安静的人，可是你就喜欢动，对吗？那你一定要把动的自己弄得很安静的，你憋不了太久了，而且下面动得更厉害嘛，对不对？
而且那段不动的时间你会不快乐，因为你想动，可是你不让自己动，就会不快乐。
有的时候我用这个事情，我就常常想到圣经的一段话，而且很有名的一段话，他说爱是恒久的忍耐。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耶稣说的，也不是上帝说的，他是大卫王说的或者是保罗说的。他不想，你要忍耐的话，你哪有可能有爱啊？
我听过另外一种版本，我觉得他讲的蛮有趣，他说爱是恒久恩慈又有忍耐。为什么呢？因为在恩慈当中呢，对于一些现在，其实老师讲的对，没有忍耐，因为接受一切的话，
你接受就有爱啊，你要忍耐什么？
有爱就有接受，要忍耐什么呢？
对啊，那你说我宽恕你，你觉得宽恕他的时候，你对对方还是有愤怒才会宽恕嘛？但如果真的宽恕的话，你就根本也没有所谓的宽恕了嘛，对吗？那你真的爱他的时候，哪有什么忍耐？你就是尊爱，就是爱啊，我就是爱啊，爱既然没有办法培养啊，这是克里斯托莫一再强调这个观点呢、啊。
这是一段很美的话，但里面充满了矛盾。他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那怎么会还需要凡事忍耐呢？
对啊，因为所谓的包容，他基本上也没有真的包容，因为你就接受吧，你就回到当下就好了啊。那所以我觉得像最后这一段话，坦白说哈，每天念上一遍哈，你都会有很大的感触。你干嘛不接受自己？你活着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佛教在讲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具足，本自严惩，本自一切的一切，对吗？那你的自信，你的个人性是本自具足的啊，本自清净的、啊、本自完美的、啊、叫完美不好啦，本自 OK 的是不是、yeah.
其实完美也很好，因为完美也很 OK 不完美也很 OK、
yeah. 所以了解到一个状态，就是我接受，我完全接受我自己。今天脸上有一个条啊，有一个柱子、哦、 接受他、啊、那又怎样？
有皱纹，很多的皱纹。
接
受他，接
受他嘛？你接受他，你会有一种沉稳的美，或者是一种有智慧的美。
是
啊，那你一定要去某一种脸，或者是某种形式的脸是漂亮的，所以每个人都整成那种脸。那如果每个人都是那种脸，那种脸就不会漂亮了、啊。如果全世界都是玫瑰花，你觉得玫瑰花是漂亮吗？全世界都是玫瑰花，没有其他的花了，对啊。你去看，像我今天参加葬礼，对不对？是啊，是有玫瑰花，必须要其他的花来点缀，用绿色的，用白色去点缀它，对不对？它才会美嘛。啊、哦，它可能一个心，中间或里面是一排，可是外面还必须要用点缀的，所以没有说一定是必须要怎样才对，就个人性就好。那回去看个人实相本质第二十二章，他的最后结义哈，个人实相的结义，他一再强调你回到自己好不好？你爱你自己，你接受你自己，不管现在是怎么样。如果你完全接受什么样的你，什么样的状况，你在每一刻去体验你的生命。坦白说，你这一句话自己去想想看，你喝一口水去体验那一口水的甘甜，吃一口饭去体验这个饭的美。跟别人交往就体验自己跟别人之间的美，好，过每一个段生活，即使在吃苦瓜，你也去体验苦瓜的苦，好，喝酒你说啊那么涩，可是你就去体验那个涩的感觉。你只要喜欢那个 dry 的感觉的时候，哈，那个酒就变成美酒了。但如果像我有一些朋友，他们都只喜欢喝甜甜的酒，我说那其实蛮简单的，你把那个酒不管什么酒拿过来好，再丢多一点的糖进去，喝起来就很甜了。
人家那个甜是天然发酵的甜呢、欸。
多半有点开玩笑啦，哈、
哦。是，
但是你去想，如果你真的只是喜欢甜，那涩的酒其实比较贵耶、欸。大部分很贵的酒是很温呐、啊，喝起来很顺，可是还是有一点涩啦。
所以要醒酒啊，醒酒就是拿那个手的温度去，
但还是 dry，、啊、
但涩度就会降低到适口的程度、啊。
涩跟 dry 好像也有点不一样 ，dry 的意思好像就是不甜的意思嘛，对啊，它就不甜嘛，那就喝起来就不会甜甜的。但如果你只喜欢喝甜甜的酒的话，那个酒对你来讲的话是没有用的啊。
没错，那就不是你的菜嘛，就那不是你的酒嘛。
那你要顺的话哈，就喝水最顺嘛。
对，如果喜欢喝水的话，其实水是很好喝的。
这世界上没有水的话，那个水是很珍贵的，对吧？呀、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去看看自己的心情哈、你有没有慌张？你有没有太多你觉得好像必须要完成的渴望？你有没有真的回到自己去体验，由你的角度去体验的世界？有没有？真的有没有？你如果从头都不会体验生活，从头都不会去享受你自己，我所谓的享受自己并不是去那种晃荡或是、不是那个意思，是你体验以你的角度去体验的那个很安详很美的自己，就每一刻都可以，不管你今天在哪里呀。苏格拉底要被饮毒药而死，他一直从早上就一直在那边坐立不安，在渴望着说，那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喝那个毒药，因为我从来没喝过毒药，不知道毒药什么滋味，高兴得不得了，每天都在等，因为那种滋味他没有。那我的意思是说，
他惦记着那只鸡没有还，要叫人家帮他还，这个就好像很平常心哈。
对对，那我们的话可能就很害怕或怎么样，但坦白说了，你害怕日子还是过，对不对？那你不害怕日子还是过，最后都一定就是你要害怕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因为浇筑在那里。
对，你看，
就是吸引力法则了。
对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好，亲爱的同学们，你去感觉到自己心中是不是还有那一份慌张？放下所有内心的慌张，放下所有你的忧虑，然后去品尝，去体验，以你个人特质为 基础的你现在所过的人生，因为那种体验就是内在的所爱，而且你的内在是无限的。赛斯一再一再的讲，几乎每个地方他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好，是真的很美，你今天所过的生活很美，好啊，但是用你的方式去体验它。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也祝福所有参与今天这一节生活情境对话的朋友都能够对你自己独特性怀着爱心的珍惜。谢谢 Charles 老师，
谢谢
大家。